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法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。所有传未经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的都是在乱法。明慧编辑部2024年3月20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忍辱负重，讲真相救众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几名同修牢记师尊的教导，用心做着三件事。下面向师尊汇报一下小组同修讲真相的几个片段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。一，风雨中的三位老同修。那是2023年的清明节，连续下了两天的大雨。第一天，我组85岁的老同修骑着电动车，载着79岁的老伴，也是同修，顶风冒雨去了20里地以外的大集，讲真相，发资料。天虽然下雨，因为过节，赶集的人一点不少。那天气温降到-3度，回到家，他俩全身衣服都湿透了。两个老同修在师尊的保护下，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，乐滋滋地感谢师尊的加持，发完资料，也有不少人三退了。第二天，虽然雨不太大，但始终没有停，而且风比昨天更大了。我嘴里叨咕着，请师尊原谅，这样的天气不出去了，在家学法吧。我刚坐下拿起书来，脑子一下想起，我答应今天还别人钱。上次赶集自己补牙，欠了别人300元钱。答应这个集去还。想到这里，我坐不住了。如果今天不去还钱，我就没做到真，还是去赶集吧。我来到楼下推出自行车，可是风太大了，心里真是不愿出去。正在我左右为难时，上夜班的女婿开着车回家了。我想叫女婿开车拉我去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女婿值了一夜的班没休息，师尊叫我们替别人着想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虽然奔80岁的人，可我是个修炼的人啊，吃点苦算什么呀？风再刮，雨再大，还是自己去吧。想到这儿，我不再犹豫，骑上车子上了大道。虽然我穿着雨衣，不一会儿，外面的衣服就被雨水湿透了，里面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。我顶风冒雨来到了集市上。在大集上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学法小组的三位老同修 在讲真相、发资料。他们的年龄分别是85岁、79岁、69岁。我很感动，在心里佩服他们，真是师尊的好弟子啊，都有急于救人的大善之心。我赶忙还了钱后，也加入了救人的行列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也悟到了是师尊的点化，让我看到同修，救人的事不能放松。谢谢师尊的点化。二，有缘人能得救，吃苦心甜。有一次，一连下了两天的大雨，第三天雨小点了，我就准备去20里地以外的大集讲真相。我刚下车，突然狂风暴雨来了，伞也打不住了，衣服也湿透了，我赶快跑到大集的帐篷里去避雨。这时帐篷里避雨的人已经很多了，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着那年的极端天气。我想，这正是给我提供讲真相的机会。于是，我对他们说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人再有本事也不行。天变一瞬间，谁也挡不住。我就顺势给周围的人讲了真相。有三个人顺利地三退了。这时的雨也渐小了。考虑到安全的问题，我讲完后就离开了这里。我出了帐篷，来到外面，看见一个个的摊主都穿着雨衣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我认出其中有几位多次讲真相都不听的退休干部。以前他们都是一个腔调，拿着共产党的钱，不能反对共产党。没想到在这极端的天气，他们都愿意听真相，并同意三退了，还要了真相资料。时间不长，连续六个党员退了。我悟到，这不是我退的，我只是吃点苦，动动嘴而已。过程中，是师尊慈悲帮了我一下，他们才这么痛快退的。感谢师尊。三，坏事变好事。一次在集市上，我看到一个卖蜜瓜的两口子，感觉没给他们讲过真相。我每天讲真相，每个摊主基本都熟。为了便于讲真相，我就挑了三个蜜瓜，一称10元钱，我就给了他2张5元的。他接过去，随手放到了装钱的抽屉里。我拿出了真相护身符给他，可他不要。我一看他不明白真相，正准备给他讲，这时他的老婆叫我待会儿说。我一看人挺多，就退后几步，等了10多分钟，看到买瓜的人还是不断。我想先出去转转，待会儿再回来。可我刚一转身，身后传来了摊主的声音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我转身看着他问，跟谁要钱呢？他说，跟你要。我说，给你钱了。他一听立刻骂上了，你这个刁妇，吃不起瓜别吃，吃瓜就得给钱。当时给我说懵了，和他分辨起来。这时围观的人很多，有熟悉的人劝我走，我就不走，非得说清楚不可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给他的钱是真相币，就说，我给的钱上面有字。说着我就随手拉开了他装钱的抽屉，一下拽出了一张带字的5元钱。我还想继续找，这时摊主过来啪的一声锁上了抽屉，不让我找了，还过去找他老婆撵我走。 有好心人也劝我走，我这才边走边说，你们回家点钱时，找出带字的钱，一定得给我明出心来。之后我碰到同修，把此事告诉了他。同修说，给他10元钱得了呗，可不只是表面上这么点事。我说，不能给，我若给了他，别人还会以为我真没给他钱呢，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。回家后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就跟师尊说，请师尊原谅，今天的关没过好，不但没救了人，还叫众生造业了，自己修得太不争气了，求师尊再给一次机会。在以后的集市上，我每当看到摆摊的那两口子，那个女的都气哼哼地说，你就是没给钱。我笑笑不吱声就过去了，可我心里老惦记着找机会救他们。直到4月的一天，我在集市上从那两口子的摊位前经过时，忽然听到那个男摊主声音低低地说道，买个西瓜呗。我高兴地笑着说，好，我正想买个西瓜呢。我很快地挑了一个大大的西瓜，称好后问多少钱一斤，他说1元4角一斤。我心里知道别处都1元钱一斤，那也得买，为了救他。我付了瓜钱，他俩都笑着和我说话了。我赶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他们都顺利地做了3退，并收了真相资料。当我给女摊主真相护身符时，她有点不愿要，男摊主赶忙劝他拿着，他拿了，还认我做了大姐。我说，瓜暂时放这儿，我还得再去救人，待会儿回来拿。他俩都笑着说，好好。当我转身后，眼泪充满眼眶，两口子终于得救了，我的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轻松。当我再回来拿西瓜时，摊位上只有那个男的。我走到跟前，蹲下身，诚恳地对他说，兄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俺师父叫俺遇到问题善意地去解释，我脾气不好，没忍住，请你千万不要说法轮功不好，是俺修的不好，可是那天的钱我真的给你了。男摊主笑着说，好了好了，你看我都把护身符挂车上了。最后我笑着离开了。事后我告诉了同修，同修夸我，你真行。我说，今天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受了这样的冤枉气，叫他当着那么多人辱骂，还不记一辈子仇啊。可我现在是修炼人，我还得向内找，还得吃亏，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。通过这个事件我悟到，没有这次风波，他们也不一定这么顺利的3退，千恩万谢师尊的良苦用心，救了人又帮我去了利益之心，卖的瓜还挺贵，就看我买不买。从那以后，我无论再买什么东西，首先想到施与德的法理。4，师尊帮我过大难。今年的一天，我去等车点，准备坐车去集市讲真相。刚到停车点，看到一个70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等车。我过去问他，兄弟，在哪里退休的？他说退休前他是个军官，当了40多年的兵。 我说，当多大的官也得顺天意呀、啊。现在瘟疫泛滥，一定要自己平安。接着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、三退保平安等。最后他明白了真相，同意用真名退了党。我给了他真相资料，他表示回家好好看看。这时车来了，我们都上了车。车到了停车点，我随着人流下了车。谁知一下车，迎面走来了之前三退的两位熟人，他们和我打着招呼握手。这时我没注意脚下，左脚一下踩到了路面上一个小坑里，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，裤子破了，腿也流出了血。周围一起坐车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当时我的脚疼得不敢挪步，我怕众生对大法产生负面的影响。车上有不少三退的熟人，我强忍着，咬着牙往前走，心里想着，无论怎么疼，我都得挺住，绝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知道自己修炼上有漏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但不管怎样，我也要把今天的资料发完，把该救的人救了。我沿着路边走，时不时地学着师尊在讲法班上给人驱病那样，往地上狠狠地跺下脚，嘴里叨咕着，师父救我，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停车点离集市有3里的路程，在师尊慈悲的加持下，我找到了那位局长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还把平时一个不愿退的党员也退了。这时脚上的骨头已经把鞋面都顶了出来，我用手摁了进去，走一会儿又出来了。资料发完了，我转身往回走，心里求师父，我脚再疼也不能瘸着走，不能叫别人产生对大法的负面思想。路上看到一个60多岁的妇女背着一个小孩，手里拿着看样子挺沉的兜子，我帮她提着兜子送到等车点。我好不容易坐上车回来，下车又走了3里的上坡路，到家时已10点多了。一进家门，我一下就坐在地板上，这时脚肿的鞋已经脱不下来了。好不容易脱了鞋，把脚上的骨头又一块一块地摁了进去，幸亏中午家人没有回来吃饭，也不用做饭，我也没吃饭，坐那儿就发正念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给有40年军龄的军官三退了，心里有点高兴，看到熟人，人家跟我握手，我也不避嫌，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符合传统文化。我学了一下午的法，脚一点不疼，只是肿得乌黑乌黑的，有点吓人。第七天，女儿上班时顺路送我到停车点，我又开始讲真相救人了。我的脚好了，只是腿有点不得劲，盘不上腿。每次盘腿前，我得把腿按摩一会儿才能盘上。后来同修看我这个样子，就找来了摩托车，载着我去赶集。同修也69岁，已很久没骑摩托车了。在我的第一天，我们俩就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同修没事儿，我那只先前受伤的脚又摔断了，只不过是先前那次向里断，这次骨头向外断。我没告诉同修，坚持讲完真相回家。这次脚疼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好了，随之那条盘不上的腿也好了。我悟到，第一次伤脚 我老是弯着腿，可能是筋窝了。这次往外断，把筋又伸开了，所以腿就好了。我给师尊上香磕头，感谢师尊精心安排弟子的宵夜，感谢师尊的巨大承受，我也绝不给大法抹黑。小女儿回家了，看着我受伤的脚，流着泪水给师尊敬香。我们家人都明真相，没人逼我去医院。最后女儿问我，妈，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呢？我说，18年的药篓子，从学大法26年没吃一片药，没打一次针，你也学吧，光善待大法毕竟不是修炼啊。家人表示以后一定学，我今后也一定注意多去人心，同化真善人，不给师尊添麻烦，多救人，完成使命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圆满跟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变业假象是冲我们的心来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交流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。前年我右侧下牙床部位开始疼，经常断断续续的疼，起初我并不在意。去年春天单位组织的全员体检结果出来后，其中一项癌胚抗原数值高得吓人，是正常值的好多倍。我看后没往心里去，后来牙疼的时候越来越多，疼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，一个黑色生命从天而降。我自小胆大，没怕过啥。当那个巨大的黑影落地的一瞬间，惊惧骤然袭来，浑身的汗毛包括头发根儿都立起来了，那种害意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很快我就稳住了，发出一念，解体。瞬间那个生命不见了。当时我没有足够重视，也没有多发正念清理它，疏忽了。我知道这个黑色生命就是传说中的死神，就是奔着要我命来的。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看着，有护法神保护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想到这只是磨难的开始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刚要进屋，后面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传来，杀死他。我一扭头不屑地说，你敢？之后干扰就持续不断，包括常人中好多事都不正常了。晚上发正念时经常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，甚至一次打坐时看到了有人灵前拜祭我等身后事。我就想，你演你的，怎么吓唬我不动心，你能怎么地？大法弟子只在法中修自己。自此以后我的牙就不定时的剧痛，牙上就像安了个开关，疼的时候就像牙里头安了个搅拌机，翻江倒海的搅，疼起来吃不了饭，睡不了觉。几次我疼的都想蹦，一个念头不停地说，拔牙，拔牙，拔牙。我马上意识到不对，清理了这个念头。有时疼得受不了， 脑子中就不断的闪，布洛芬，布洛芬，布洛芬。我也马上就否定了，吃什么布洛芬？这是止疼药。我没有病，这是假象。可为什么老是牙疼？我出现了病液假象，肯定是有黑气，有业力。但根本原因是自己有执着心没有修去。我开始找自己心性方面的事。常人中我比较爱说话，反应也快，经常和同事们一起跟愤青似的吐槽各种社会不平的事。领导要是说我一句，我能回他十句，牙尖嘴利，一点也不羞口。我嘴皮子好使，不是要我在常人中逞口舌之力，是利用这张嘴多去救人的。找到这颗心后，牙疼稍微好了几天，但之后又开始反复。我羞口哪方面做的还不够呢？仔细想来，自己平时很注意的，与同修交流基本上不提其他同修的名字，也不爱搬弄是非，哪里还有问题呢？我想起一件事，两名主管领导让我说出一件事的具体细节，是上任领导和同事的工作过失。那件事情我虽然没有明确说，但是也提过相关的事，还是不羞口。除了不羞口，还有显示心，证实自我的心，让同事们都觉得自己知道的多，能力强。我恍然大悟，我为什么不羞口？因为背后隐藏着执着心。单单为羞口而羞口，是达不到修炼的境界的。我找到不羞口的原因，把羞口作为一个执着心去一去。当我们要脱口而出一件事或一个名字时，不要只生生将这件事咽回去，还要想想自己说这句话掩藏着哪颗心，争斗、怨恨、妒忌、显示，同时修去它。我右侧牙床疼了将近半年，因为一直肿着，疼得不敢碰，我就没摸过。等消肿后，我用手摸到了一个大瘤子，硬邦邦的，把两个牙之间都生生扯开了一个大缝隙。我对同修说，我这牙上长了一个大瘤子，其实是牙龈上。同修说，牙上的问题，从牙这方面找，肯定是你这方面心性上还有问题。还有哪颗心呢？牙的事，除了说，那就是吃。对，就是吃。我太爱吃了。用常人的话讲，馋得不行。我爱吃零食，挑食，爱做饭，煎炒烹炸，烧烤炖，特别享受做饭的过程。有时练功发正念时，都在想着做哪道菜，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。做成之后会是什么味道，什么颜色？哎呀，这么强烈的执着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有重视呢？以前总觉得吃是小事，这么点小事哪至于呢？我慢慢修去不就行了吗？修炼中哪有小事啊？贪吃绝不是小事。从我摸到这个圆鼓鼓的大瘤子后，我就认为既然到了表面了，它也就该解体了。虽然一直很疼，但我坚定地认为根已经拔掉了，只剩下的这点黑气在往外冒。这个念头一动，它就开始变小。我认为大法弟子有执着，也会在做三件事中修去，旧势力也不配迫害。我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该做什么做什么。起初我老是用手去摸，后来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执着，就不再理会它了。约莫半年，我冷不丁地想起来，瘤子没有了，完全化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牙不疼的。现在我的牙整整齐齐，一个都没坏，连个牙窟窿都没有。佛恩浩荡， 谢谢师父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是病，没想过这是肿瘤。期间同修对我说过有牙龈癌，但我从来没有将这词与我的牙疼连在一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癌胚抗原那么高，就是体内有癌细胞了。再说那么大一个瘤子，那么异常钻心的长期剧痛，如果我认为是病，那就是真的有病了。癌症无药可医，后果就像我看到的一样，早就设了灵堂了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身体早就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，怎么会有病呢？不同的念头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旧势力敢干扰我们，肯定是自身有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，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，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。因为有执着，所以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幻象，都是不实的。你看到体温计到头了，瘤子都长出来了，骨头都粉碎了，这一切都是冲我们的心来的，都是演化出来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忆参加师父合肥郑州讲法传功班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14日。25年过去了，我总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把师尊讲法时点点滴滴的回忆记录下来。由于文化有限和邪党迫害中的种种干扰，过去许久许久了，在同修帮助下，今天才得以如愿。1994年，我32岁，从来没有练过气功。有一天，我丈夫拿回家一本《法轮功》，我很自然地被里面内容吸引进去了，一口气看完。第二天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与快乐，身心轻松，非常舒服，感到很神奇。先生跟我说，法轮功是真正佛家大法，又是性命双修功法，是往高层次带人，是高德大法。不久，经过武汉法轮功学员的介绍，九江市有三位学员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讲法班，他们有缘得法，激动地回来了，将大法福音带回了九江，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不断地传给有缘人。一，参加师父合肥讲法传功班。1994年4月16日，那一天是我今生中最荣耀、最幸福、永远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。师父在合肥举办的第二期讲法班开班了。 我们走进大礼堂，心情愉悦。当时有1200多人参加，九江市去了40多人。在本地学员的帮助下，我们坐在前几排，期盼着师父到来。一会儿突然看见师父正站在讲台上，慈祥亲切地看着我们，好像慈父一样。我觉得很面熟，我一下认定这就是我的师父了。高大身材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特别年轻，像25岁模样，慈眉善目。师父走进讲台开始讲课，台下这时非常安静，好像整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，空了一样，专注地听师父讲课。师父讲，大概意思是，大家都是缘分，希望在座的大家注意听课。刚一开始我是以气功形式讲课，从这班开始就是真正传功讲法了。看起来你们进班很容易了，有些人缘分是很大呀，万里挑一的。这个大法太珍贵了，所以一定要珍惜。第一堂课，师父就已经给学员净化身体，有的人没来之前就在净化身体。师父一再强调，你们有的人身体很难受时，不要把它当成是病，是在净化身体，是在驱病。希望大家都坚持来听课，落下一课都是大损失。在场的学员看见师父讲法时，身上的光圈和显现的佛的形象，一层一层的。有学员说，看见师父法身的脚趾，却看不到法身整个头。师父下法轮时，我感到身体两手臂有法轮在顺转，在逆转，有时多处都会转。有时耳朵里面听到法轮转得很快的声音。有一次法轮转得很快，我头晕。我想那是法轮在帮我调整身体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光普照。我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在佛光普照之下，身处在一片祥和慈悲强大的能量场当中。第三堂课，师父亲自教练第二套功法。头前抱轮时我动作不标准，师父指着我耐心地说，你的手抬高一点儿。我想到师父正在看我，心里真高兴，很激动。现在想起来真懊悔，师父您太辛苦了。九堂课下来，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宇宙法理，特别指出修炼心性才是掌功关键，指明重视道德的提高，放弃执着心，才能身体健康，往高层次上升华。师父解释了生病的原因，还有天目、史前文明、德与业的转化等等，就是现在转法轮全部内容。师父讲出从来没有人讲出来的天机，揭示出密中之密。课后，师父叫我们写学习心得体会，我写道，没有来听您讲课之前，在世间迷失，就像无知的小孩，个人利益之心很强，来住宿时贪拿小利。听您讲大法的博大法理后，不但身体净化了，连思想都净化了，生命本源都改变了，世界观发生变化了。师父教导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，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逐渐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。修炼要重视心性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人。所以我真诚向师父认错，马上把他拿的东西送回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各地区学员分组跟师父合影照相，有些学员想坐得离师父近些，去抢坐板凳，不知为什么长板凳一下子倒在地上，争座位的几个人全部摔在地上。可是师父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们，一言不发，也没有指责。我站在师父身边，亲眼看到这件事，这对我启发很大。有学员问师父，您怎么就没有架子呢？师父说， 那个架子是好东西呀。师父平易近人，学员说师父怎么这么好啊。九江有一位学员激动地跟师父握手说，法轮大法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我是乡下农村人，没有文化，我可以修大法吗？师父说可以呀，好好珍惜。很多人都说着感恩不尽的话，甚至要给师父磕头。师父都说你们不要这样做，我只要你们那颗向善的心。最后结束时，来了很多可爱纯真的小孩，有三五六岁的，有十几岁的，在台上坐两排，双盘腿打坐。师父看见他们乐呵呵的，摸摸这个头，摸摸那个脑袋，好像给他们开智、开会、下东西。有各省区向师父敬献写着“高德大法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”的锦旗，师父为弟子打打手印，气氛更加殊胜、神圣而庄严。师父又为弟子们转动大法轮，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弟子心上。师父语重心长地说，千年修道的人，想要得都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得到了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它。师父望着大家，微笑着向弟子挥手，大家流着幸福的泪水，围站在师父身边，久久依依不舍，不愿离去，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会儿，多听师父讲一点。二，参加师父的郑州讲法传功班。1994年6月10号至18号，我再一次荣幸地参加师父在郑州的讲法传功班，聆听师父讲法。我们住在郑州一家普通的宾馆，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师父也在这家宾馆住宿，师父亲自办理住宿手续。6月10号师父开课，场地爆满，只在场地中间，人们自动地留出了一条小道。场地是50年代修建的，中间是篮球场，四边各有十几层水泥台阶，是那种很旧式废弃了的体育场。台阶中间的平台放了一张很简单的旧桌子和一把椅子，师父讲课用的。大家都在恭候师父到来，这时前面开始传话，师父来了，师父来了。大家立刻不约而同，纷纷从地上站起来，热烈鼓掌。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美妙心情。师父站在讲台上说，现在开始讲课。声音清晰洪亮，每个角落都听得非常清楚。每个人都全神贯注，能感觉到场内一片安静祥和，能量场非常强，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。第三堂课大约过了40分钟，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，冰雹直奔四面的破门窗玻璃，啪啪到处飞滚进来，电灯被雷击熄了，天一下黑了下来。当时我为了不想让小孩玩闹影响到别人听课，就带着我三岁小孩正坐在篮球场右边台阶下面，在小房门边。突然脑子有一念，赶快上去到篮球场上面去。 就这一瞬间，下面小房里面涌出水来。我往下一看，惊愣了，水很深了，我们俩如果要没上来就被淹了，真是师父法身保护我们了。随即倾盆大雨和冰雹狂砸的屋顶轰轰作响，学员有些心态不稳，有说话声开始移动，静不下来。当时师父点悟大家，严肃地说，当年释迦牟尼讲法时也遇到过魔干扰，他的弟子都没惊动，你们是大法修炼还惊慌什么？魔干扰就是不要你们得大法。立即师父双盘大坐，开始打大手印。我当时看不懂，但我感到威严神圣无比，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刚才还是狂风暴雨，冰雹轰轰作响，立即停滞，电灯也亮了起来，天晴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天空更加明媚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师父继续讲课，我看见师父把桌子上两瓶矿泉水放在了身后水泥台阶上。师父前几天都没有带矿泉水，只有那天带了。师父讲法有一段时间，突然我就看见两个矿泉水瓶摇动，晃来晃去的，不知咋回事。只见师父把两个矿泉水瓶从后面拿起来，一按，然后放到讲法台前面，这时就再也没看见瓶子动了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才明白，师父把破坏干扰大法的大魔头撞在瓶子里边了。我心里感觉度我们的师父的生命来源是何等的不同，具有何等威德与法力呀。师父为学员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干扰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的表面太强烈了。师父为了给弟子净化身体能够修炼，洗净满身业力，师父为我们承受难以想象的生生世世的罪业，而在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干扰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次讲法的结束语，都是师父语重心长站着对大家讲的，嘱咐我们传正法不容易的，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，大家千万不要得之于意失之于意，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等等。那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，听不太明白，只觉得心里酸酸的，总想流泪，又感到师父这番话语一字重千金，里面有很深很大的内涵和天机。回忆这一幕幕，现在我明白，那番话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整个宇宙正法的艰辛，为救度宇宙众生遭受的难以想象的无数苦难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三还原》中说，真体年少寿无疆，身无时空长天罡，为救大穷传天法，众生业债一身当，无量众业成巨难，青丝斑白人体伤，了结正法显本尊，洪恩威严震十方。现在每当我读师父的这首诗词，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，时不时泪水满面，止不住往下流。1999年720以后，败坏了的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给师父正法制造了巨大的干扰与破坏，恶毒诽谤和污蔑师父和大法，对大法弟子进行了各种酷刑折磨，巨难迫害。如果没有师尊为弟子加持，谁也修不成，如果没有师尊保护，谁也走不到今天，如果没有师尊为众生巨大承受，世人也没有今天，如果没有师尊为宇宙正法，宇宙就会被解体。弟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至高无上恩师的感恩，佛恩浩荡。 师父每次班结束时都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，打出强大的能量加持弟子。师父说把我们往起拔，再往前送。感激师尊厚望，我们唯有去努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做好三件事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让师尊多一点欣慰，少一点操劳。跪拜恩师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继师父在延吉传法时生活上的故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。2021年元月14日中午11点多，我准备做中午饭吃，想想吃什么，当我看见菜板上的大白菜，右边还有一小碗面酱，我的眼睛一亮，心里一下生一念，想起了我当年参加师父在延吉亲自办的面授班上的一幕。在学习班上，我们一日三餐就吃这饭，白菜帮蘸酱和馍，要不就是生黄瓜蘸酱和馍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刻做了决定，对，我今天就吃这饭。当我的思绪再回到26年前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生活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、感恩和喜悦。要是时间能倒流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用心回忆，体会着当年的情景，好像就是昨天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很长时间了，我就想把在学习班上的生活写出来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提笔忘字，常人的观念也障碍着我，不写呢，又不甘心。有一种负罪感，觉得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师父，说来也对不起自己。我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回忆着，流着幸福的泪水，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8月20日至27日的学习班上。那时候，装食品的塑料袋好像没有这么普及，我们没有经验，一买就是几天的馍。吃完一顿就把塑料袋口扎起来，没晾开，结果馍都发霉了，上面有好多像绿豆大的霉点，扔了又舍不得，吃又怕中毒，很是为难。学习班期间，同修大华化名负责师父的生活，给师父买馍、酱、大白菜、黄瓜，有时也买豆腐。休息时学员说馍都发霉了怎么办，大华说没事，师父就这样吃了。学着师父的样子，还做了一个握球拧掌的动作，用手一抹，吹了吹，就这样吃了。学员一听就说，师父这样吃，咱也这样吃。大家都笑了，当时没有一个人扔馍的，这好像是1994年8月24日的事。延吉班结束，我回到老家，家人都不敢认了。当时我的长相变得很年轻，脸色白里透红，两只手软绵绵的，很光滑，像抹了油一样，谁见了都愿意摸着我的手。那时我53岁。当时老母亲见了我，抓住我的胳膊说，小儿，方言指儿子，你放假回来了不陪我说话，跑到外边偷吃好的了，看你20多天变得白里透红，也胖了，娘非常高兴。我说我没偷吃好的，我去东北参加师父的学习班了。娘问我啥学习班，我说修佛的学习班。
我娘很高兴，非常认可，说好好，修佛好。在我幼小的时候，我的印象父母就是积德行善的人，看师父录影时，我娘坐在前面，嘴里一直小声地说师父讲得好。我娘到88岁，眼不花耳不聋，无病而终。中共迫害大法期间，坏人造谣诽谤，说师父生活如何好，如何奢华，都是谎言，我就是见证。听老学员说师父生活非常节俭，除了吃这饭就是素食面，师父从不吃请。1994年8月27日延吉学习班结束了，师父把半班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。坏人说师父敛财，这话不知从何说起，他们给师父所造的谣是见不得阳光的。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，还有人在吃着各种名目的营养品和保健品，为什么现在病这么多呢？有些病从来没有听说过，现在的各种灾难频发，人们就不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就在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今天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不畏打压，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，每天在奋力地讲真相救人？他们不要世人一分钱的回报，只为世人在遇到危险时能平安健康，他们是为了什么？受到了20多年的严酷的迫害，直到现在还在持续，可他们初衷不改，没有怨言，一如既往还在为世人能得救而奔波，这不该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深思吗？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